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81回。春离剑阵的威能啊，正好是化神中后期就可运用的，但是论剑阵的复杂深奥，的确呢远在大更剑阵之上。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三个月之后，韩立双目一动，这才从静坐中苏醒了过来，但是目中神色呢有些古怪，竟一副迟疑不定的表情。春离，原来是这个意思。我说怎么起了如此古怪的名称，竟然是一套以幻术为主的剑阵，还真是大出人意料啊。如此说来，此阵威能岂不是要看陷入剑阵当中修饰神识的修炼功法对幻术的抵抗能力来定的，这可如何判断呢？韩立眉头紧皱，脸色阴晴不定，足足沉吟了一顿饭的功夫之后，心念转动之间，不但权衡着其中的利弊，半晌之后，他面上现出了决然之色，有了决定。以清元子独创清元剑诀的才能，肯放弃大纲剑阵，而采用幻术作为剑阵的基础，这套春离剑阵肯定有其独到之处，而大纲剑阵对付同阶修士自然的绝不成问题，但是以后遇到合体级别的存在却显得呢有些吃力了。最主要的是，在春离剑阵后面的剑阵也是同样需要练过的飞剑才能布置下来，如此一来，衡量过其中得失的韩立自然最终呢还是不得不决心忍痛放弃了大纲剑阵了。至于重新炼制一套飞剑之事，韩立啊根本想也没想过此事，毕竟这飞剑不是越多越好的，只要足够布置剑阵也就行了，太多的话自然会让飞剑的培育度大减的，韩立可不希望自己的本命法宝到了最后反而成了鸡肋般的存在。有了决定，韩立自然不再迟疑，手掌一翻转之下，老者所给的玉简就出现在了手中。这一次他不是参悟剑诀，而是开始研究提炼飞剑之法，上次呢已经是匆匆地看过一遍了，但是事关重大，韩立自然还要重新的细读一遍的。没有多久，韩立将神念退出之后，双目微眯的沉吟了起来。照玉简上所说，要将飞剑中的杂质驱除干净，有三种办法呢都可以做到的。一种最简单，几乎不用任何外物就可以做到，就是用体内的元婴之火将飞剑中木属性以外的材料全都一点一点的炼化干净。这个方法最为简单，也是危险最小的方法，不过他现在的飞剑中各种材料早就已经融为一体，想要强行分开再炼化掉，过程之长可想而知了，恐怕三四百年的功夫也不见得就能成功了。而且在此期间必须不停地催动元婴之火，自身修炼会大加耽搁的。如此长的时间，韩立几乎第一时间就先放弃了这个办法。第二种方法呢，则是玉简中提供了一种叫九炎融金诀的功法，若是肯找齐几种特殊的火属性丹药，然后闭关个七八十年的功夫，就可以用这个功法外加丹药之力，将青竹风云剑中的杂质强行驱除掉的。不过这种做法啊危险性极大，还会将飞剑中的部分木属性精气一同损伤的，让飞剑元气大伤，并且那些火属性丹药也是珍惜异常，并非那么容易就可以凑齐的。当时江姓老者提出的助其提炼飞剑，就准备采用这个方法的。韩立对这种类似自残的方法也没有看中， 如此一来呢，这就剩下了最后一种方法，也是对一般人来说最不可能、花费时间最长的手段。姜姓老者在此方法最后面留言，表明此种手段只是他理论上的一种推测，自己呢并没有亲自尝试过，不过只要完全按照上面所做，应该十有八九啊会成功的，而一旦成功之后，好处之大也实在是惊人至极。这种方法是被老者称为移花接木的手段，照上面所说，只要寻找一些灵木的幼苗，将寻找一股灵气浓郁之处种下，然后呢再将飞剑用秘法一一封印在这些灵木当中，如此一来，随着灵木的生长，就可以借用这些灵木自身的木灵气，就可将飞剑的其他材料渐渐地转化为木属性，无需从飞剑中驱除什么东西了。而等到灵木成熟之后，因为长时间用那些木灵气培育的缘故，这些飞剑呢非但不会元气大伤，而且本身精纯更能达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虽然不见得飞剑威能立刻大增，但是以后寒力稍加陪练，就可以轻易的将重飞剑修炼至剑心通明的地步。当然了，如此两全其美的方法，姜姓老者没有采用，并且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手段，当然有其致命的缺陷，那就是这种方法耗时实在是太长了。按照上面所说，从开始种下飞剑到转化完飞剑材料属性，时间之长远远远超过了上面两种方法。毕竟啊，灵木必须一点一点的生长啊，就算是再普通的灵木，没有个上千年的时间精心培育，那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成熟的。而在此期间呢，这些飞剑非但不能动用分毫，还必须保证所有的灵木不会因为意外而出现夭折才行，否则的话，这万一出了什么意外，就会前功尽弃的。即使将飞剑重新种到其他陵墓当中，也是没有办法弥补的。至于种剑到底需要多少年，则没有什么具体的界限了。但有一点呢，可以肯定，种剑时间越长，陵墓越珍惜，飞剑最后的精粹的程度也就越能达到极致。韩立看完此种方法之后，心中大喜，立刻就决定用此种方法了。重剑之法也许对其他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对拥有催熟植物能力的他来说却是最合适不过的。只要充分地利用小瓶，不要说千年灵木，就是万年灵木对他来说也是小事一件。但是这种借用小瓶来催熟灵木之法，是否真的对重剑之法有用，他还有一些怀疑的。不过反正此法无需他花费太多的心神，只要些许时间就可轻松见个分晓，自然打着先试上一试的方法。若真的不行呢，再从前两种方法中选一个也不迟。心中拿定了主意，韩立袍袖一抖，一只翠绿色的玉匣浮现而出，匣盖一飞而开，里面啊躺着一根看似普通的绿竹，下半部分还带有些许的根须，这正是韩立当初炼制飞剑后特意留下的一小节带根的金雷竹以备用的。虽然说玉简中没有说，但采用和飞剑主材料一般无二的灵木来种剑，自然效果会更好的。而且既然知道了金雷竹叶子可以用来祭炼更厉害的金刚灭魔雷，正好呢顺便摘取一些好用来备用的。心念一动之下，韩立呢再次召唤来了飞剑，让其先用一口飞剑尝试一下再说，若真的可行，他自然会大量的催生出金雷竹，将其余的飞剑一一的种在剑中的。当第二元婴手捧玉匣和飞剑离去之后， 韩立闭目养神了一会儿，再次睁开双目之后，又取出了一个乳白色的小瓶出来，一扬脖子，从瓶中滴入了一滴真禅液入口。韩立终于开始了自己真正的修炼。纵然宝物再好，神功法诀再神奇，若没有一定的法力支持，仍然是无根之瓶一般。这一点呢，韩立从很久之前他就知道的。只见他两手一掐诀，身上金光闪闪，同时背后真魔法相再次浮现而出。三头六臂法相啊，六条手臂移动之下，各自掐出了一个玄奥的手诀，同时呢双腿盘坐，竟也做出了修炼姿势出来。此时的韩立身上金光闪动的同时，凡圣真魔法相呢也是泛起了一圈金色的光晕，此光晕巨大无比，将法相全都笼罩其中，并有无数的金色符文从六只掐诀的金手中不停地涌出，然后在光晕中盘旋飞舞一圈之后，又纷纷地没入法相自身的躯体当中。而韩立则面无表情，身上金色鳞片若隐若现，灵光在这肌肤表面流转不定着，显得那是神秘万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修炼无岁月啊，一天天，一月月，转眼就过去了，密室大门却一直都没有打开过。而在这期间呢，只能见到第二元婴操纵着一只巨猿傀儡在药园中偶尔出现，然后又诡异的消失不见了。倒是洞府外边那些黑隐山的中阶妖物道友，数次拿着大批的珍稀材料来换取木灵花，一个个如大祸临头的模样。结果第二元婴呢，随意花些时间催熟了一些木灵花，再让提魂兽变化成这韩立的模样，忙过了这些妖物，轻易的又做成了这笔交易。见提魂呢还能拿出如此多的木灵花出来，这些灵物啊最后大松了一口气，惊慌之色消失了不少。时间飞逝，秋去冬来，100多年的时间徐徐过去了。巨岛上并没有什么大事件发生，仿佛还会这般一直平静下去。但是在这一天，韩立洞府所在的山头上空突然就出现了惊人至极的天象。只见在高空中突然传来了连绵不绝的晴空霹雳之声，接着一朵朵乳白色的凌云凭空浮现而出，然后齐往山头处聚集而来。方圆万里内的大小山峰处也蓦然地从地下树木中同时浮现出了五颜六色的光点，齐往高空中激射而去。而到了一定高度之后，这些光点呢表面浓缩之下，泡沫般的纷纷是破裂而开，化成了一片片的五色光霞，再往韩立洞府所在之处激射而去。几乎只是一盏茶的功夫啊，韩立所在的巨山就被凝厚异常的五色光霞包了一层又一层啊，彻底的呢被染成了五色一般。而在空中却又出现了另外一副天象，只见那些乳白色的凌云此刻竟凝聚成了一个直径100余里的巨大的云环，而在云环的中心处，一股股青淋淋的飓风正在凭空形成，在呼啸之声大起间，下方的五色光霞纷纷卷入云环之中，然后撕裂的粉碎又融合到了一起。随着飓风的壮大，五色灵光被卷入高空的越来越多，最后的飓风的颜色竟然也由青色变换成了诡异的五颜六色。但是从四周万里外飞射而来的五色光霞丝毫不减少，下方包裹整座巨山光幕反而比先前更加凝厚了几分。 如此惊人的奇异的景象，自然将黑隐山脉中的所有的兽类以及有些灵智的低中阶妖物纷纷的惊动。普通的兽类一感觉到从天象方向传来的巨大的灵压，一个个就被吓得趴伏在地上颤抖不停。任平时凶恶的猛兽此刻也是心惊胆战，骨松筋软，四肢无力了。而有一些灵智的低中阶妖物则一个个纷纷地从住处飞出，急忙地朝寒里洞府所在地疾驰而去。但是在离天象千里之外的地方，所有的妖物都仿佛碰到了一道无形的界限，纷纷落下了遁光不前了。他们眺望向远处的五色巨山以及空中的诡异的云环，一个个显得是惊慌失措。牛小兽、三巨蟒等和韩立做过交易的妖物也纷纷地出现在了附近，他们自然一眼呢就认出了天象下面之处是何地方，当即心惊地凑到了一起，互望之下不禁面面相觑。
那个人难道要进阶了？
如此惊人天象，莫非那个人要进阶灵帅级别存在不成？
三巨蟒中间的头颅发出了嘶哑难听的声音，抢先说道：
哎呀，多半如此吧，普通小境界晋升我看不会出现这等征兆的吧。
牛小兽望着远处的云环缓缓地说道：
这个人若真的能够进阶灵帅级别的存在，岂不是也有能力帮助我们解除奴痕了吗？
三巨蟒大喜过望。
按理说是如此的，哎，但是对方为什么要帮我们呢？
牛小兽目中也闪过了一丝期待，但是很快的消失了，并苦笑着说道：
黑名物中的那位啊，不知道是出了意外还是抛弃我等离去了，我们已经百余年没有办法联系到了，若再不尝试一下的话，我们以后可就真要性命堪忧了呀。
一旁始终没有说话的金元也咧咧嘴说：
哦，二位道友的意思是？
牛小兽脸上绿光一闪：
若这个人真的能进阶成功，我们不妨将那件共有的宝物献给此人，让其帮我们解除禁制，然后从此远走高飞，如何呀？
哎呀，那件东西可是我们以后进阶的重要的屏障，就这样送给外人了，万一他收了东西反而不给我们解除禁制，岂不糟糕透顶啊？
牛小兽迟疑了起来：
若是连性命都没有，东西再好我们留着又有何用啊？至于后者，这人不是我等同类，但前几次交易的时候倒也公允，多半的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来的，就算真有一些风险，以我们现在的情形，不抓住个机会以后多半会后悔的。这人是外来者，谁知道还会在此地逗留多久啊？
巨蟒有些焦急了起来，并烦躁地用巨尾拍打了一下地面，砸出了一个数尺深的土坑出来。金元在旁边听了也是连连点头啊。
既然二位道友都有此意，我也不好反对啊，但是现在还是先看看这个人进阶结果再说，这万一失败的话，说什么都没有用的呀。
牛小兽叹了一口气，也默认了此事。其余二兽自然同意此话，当即不再商讨什么，全都关心至极地望向了远处的天象。这个时候山顶上的乳白色云环一点一点地向四周扩张起来，看似徐缓，但是每一分都以直径的里许的惊人的距离在变大当中。只是一小会儿的功夫之后，云环已经大到可以将整座巨山都套在其中了。而随着云环巨变，里面的飓风呢也是越刮越猛，不可抵挡。下方的五色光霞开始以惊人的速度被飓风狂袭而上，包裹巨山的光幕当中渐渐地稀薄了起来。而经过了如此长的时间，
四周往巨山汇集而来的五色霞光数量也开始变少，这些天地元气所化的灵光终于全都聚集到了一起，并被飓风席卷而起，反而纷纷没入云环之中。整个巨环的底部看起来呢，好像一个底部呈现五色的大巨碗啊。当巨山最后一层光幕也不见了踪影之后，飓风蓦然一停，整个云环中蓦然变得寂静无声，只有五色光芒在环中各处是闪动不已，仿佛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突然一声龙吟一般的笑声从巨山深处传出，巨山顶部金光一闪，浮现出了一个三头六臂的巨大法像。此法像身躯高达千丈，通体金光灿灿，仿佛实体一般。三颗头颅徐徐一抬之下，原本模糊不清的面孔各有两团金芒，是刺目耀眼，竟分别睁开，一对毫无感情的赤金的眼中一同盯着空中的云环。突然三颗头颅齐晃，三声金石一般的长啸再次出口，笑声连绵不绝，如同滚滚天雷一般响彻了整个天空。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82回。听《凡人修仙传》第982回。远处的普通兽类还好，一闻此声，除了更加心惊肉跳之外，还没有其他的异样。而那些已经有妖力在身的低中阶妖兽，一闻之下，只觉两耳啊全是嗡嗡声，如同身处惊涛骇浪当中。神识中呢，一时空荡荡的，再也没有其他的想法了。巨大法相的长啸足足的持续了一盏茶的功夫之久啊，这才呢蓦然一停，接着六条手臂各自一掐诀，噗噗几声闷响过后啊，四周各色灵光一闪，又浮现出了四个体积只有法相一半的虚影出来，一只青色大鹏，一只五色孔雀，一条五爪金龙，还有一只巨大的彩凤。这四个形象各异的真灵虚影一现身出来，各自呢发出了龙吟凤鸣等各种声音，接着或双翅一展，或摇头摆尾之下，围着三头六臂法相盘旋飞舞不定。三头六臂法相模糊不清，三张面孔中的两张霞光一闪，一下子变得清晰异常起来，竟同时现出了韩丽娜普通异常的面容出来。这两张面孔啊，双目是金光闪动，面色凝重异常，只有最后一颗头颅的面孔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模糊不清，无法看清分毫啊。一张面孔一声大喝，附近盘旋的四个真灵虚影身形为之一顿，随之方向一变，冲向了法相那庞大的身躯。结果呢，灵光一闪，四个虚影就一闪即逝的没入不见了踪影。三头六臂法相身躯一颤，随即六条手臂一挥动之下，身躯在金光流转之下呢，再度的是狂胀了起来。原本千丈高的身躯片刻之间就长至了比下方的巨山呢还高出一头来，此刻的金影脚踩大地，头顶天空，双手一抬之下，就仿佛能直接将手伸进了云环的光霞当中。就在这个时候，一阵阵仿佛梵音的奇妙声音从一颗显露面容的头颅中传了出来，接着六条手臂啊同时冲空中的圆环虚空一点，顿时呢 原本静止不动的云环刹那之间活了过来，霞光一闪，巨大的云环就无声无息地降落而下，将巨大的法相整个都套了进去，并在降落至法相腰部处的时候一顿停了下来。但是随着此物围着法相身躯，接着就滴溜溜地转动不停起来，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圆环中的五色光霞齐往法相身体当中是狂注而入，让法相身体呢一时之间由金色化为了琉璃般的艳丽之色。在此过程当中，法相身躯颤抖不停，两张面孔同时呈现出了痛苦的表情，仿佛五色光霞每注入身躯中一分都会让其更痛苦一层啊。而光霞注入的程度非常的惊人，仅仅片刻的功夫，云环中所有的光霞就全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甚至那边缘处的乳白色凌云在法相一声厉喝之下也一下子呢化为了数百颗乳白色的光球，悬浮在附近漂浮不定。这个时候，三颗头颅大口齐张，喷出了一股股金色的霞光，竟一下子把这些白色光球纷纷吸入到了腹中，再不分彼此了。做完这一切之后，法相面上的痛苦之色大减了不少，但体表流利之色流转之下，体型骤然之间缩小了起来。眨眼的功夫啊，仿佛山岳一般的法相就化为了一道被五色光幕层层包裹的常人的身影了。此人影就在山头上空盘旋坐下，两手掐诀，不言不语地悬浮在空中不动，漫天的惊人的灵压和天象一下子呢全都消失不见了踪影，仿佛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一般。远处的兽类和低中阶妖物这才纷纷地从震慑中恢复了常态，普通的兽类从地上爬起身来呜咽几声之后，就惊慌异常地纷纷地往自己老巢狂奔而去，根本呢不敢再往巨山方向再看上一眼。那些刚成气候的低阶妖兽也一个个的如同大赦，调转遁光飞也似的远离此地。怎么样，这个人是否进阶成功了？牛小兽等几名中阶的妖兽情形稍好一些，但在刚才也不过只能勉强的保持站立之姿。此刻那金色的猿猴焦急地问道，不知道那个人冲击灵帅境界应该还没有结束，先前如此惊人的天象变动不过是此人吸纳附近天地元气为己所用而已，别看现在似乎声势全无，但是这才是这个人冲击境界的最关键时刻。刘小兽似乎知道一些什么，目光奇怪地望着远处巨山上的那道五色光影，口中缓缓说道。三巨蟒和妖猿听到此话均感到有些意外，也忍不住的呢再望向了远处巨山一眼。我们走吧，此人冲破瓶颈的时间不会太短的，估计啊少则数日多则月许，我等若是长时间待在这里容易引起此人的忌讳了，反而弄巧成拙。牛小兽似乎想起了什么，如此说道。其余二兽闻言呢，心中一凛，也是大为赞同此言。当即，三个妖兽立刻就刮起了一阵妖风，腾空而起，就向相反方向激射而走了。一会儿的功夫之后，妖风就消失在了天空尽头处，再也没有任何踪影了。而远处巨山上的五色光幕中的人影只是双目紧闭，对这一切似乎视若无睹，毫不知情一般。一天两天五天十天，整整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此人影呢仍然悬浮在山头上空，未见其动一下。
只有包裹人影的五色光幕越来越晶莹耀眼起来。此种情形让后来又偷偷转回数次的几名中阶妖物见了，不禁是啧啧称奇呀。同时呢，他们又感到大为不解。不过在此期间，偶尔有些忘记了先前天象的兽类在闯进巨山百里之内的范围后，却在一股股的白雾浮现之后纷纷消失不见了。整座巨山附近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布下了一个大禁制，并且越往中心处靠近，这禁制的威能呢也越奇妙的样子。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再过了半个月之后，光幕中的人影啊，突然之间身体一颤，体表五色霞光一阵流转之后，终于睁开了双目。接着一声长啸从人影口中脱口而出。这次的长啸并没有什么神通包含其中，但是笑声明显是欢喜异常。笑声过后片刻的功夫，人影一下子站了起来，双臂一挥，附近的五色光幕一下子化为了点点灵光，溃散开来呀。接着人影两手一掐诀，背后浮现了一对羽翅，蓦然一声霹雳之后，人就诡异地在半空中消失了。巨山深处洞府密室当中，一道青白电弧一闪，韩立身形显现而出，脸上的满是欣喜之色。在真禅灵液的辅助之下，经过了100多年的苦修，他将化神后期修炼至了大圆满境界的时候，天蓬舍利中的精神之力也终于被其彻底的炼化，从而得到了真龙天凤两种真灵之血炼制的法诀。如此一来呀，他自然毫不客气地将两种灵血融入体内，同时呢掌握了真龙天凤两种金折诀的变化之术。这个时候的韩立无论肉身还是法力，那都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已经是化神境界所能拥有的最巅峰的状态了。与此同时呢，那颗青罗果核也被培育出了数棵青罗果树，它以此果当主原料，在失败了数次之后呢，炼制出来了一炉10余颗的天罗丹。在这种万事俱备的情况之下，韩立在3颗黑岩丹和3颗天罗丹的辅助之下，终于呢开始冲击炼虚境界。说起来韩立运气还算不错，3颗天罗丹中竟有2颗都起了效用，凭空让2颗黑岩丹的效果至少增加了2至3成。在如此有利的条件之下，韩立花费数月的光景，终于调动起了方圆万里之内的天地元气灌注法体，从而预计成功，顺利异常地进入到了炼虚境界，无论修为和神识都大涨了2倍有余啊。但是此刻韩立在密室半空中轻轻悬浮着，闭上双目感应着四周的一切，原本感应中有些模糊不清的天地元气如今变得清晰异常起来，仿佛抬手都可将这些元气汇集手中凭空抓到一般。蓦然他眼皮一动，竟真的抬手朝附近虚空中一抓，嗤嗤的破空之声传出，5道仿佛有形的精芒从指尖激射而出，随即那附近点点灵光一闪，无数米粒大小的五色光点儿凭空浮现而出，往晶莹中呢是一闪没入，随即金光大涨，一只晶莹剔透的五色大手从虚空中是诡异的浮现而出。果然如此，进入这炼虚期后，天地元气掌握程度和化神期是天壤之别了。韩立喃喃地说道，化神期的他
只不过是能模糊地感应到天地元气存在和利用一下皮毛而已。如今的才能算是真正能掌控天地元气了。举手抬足之间施展的任何功法，在天地元气加成之下，都可以比原先厉害不少的。若是那些专门借用天地元气的神通，想来威力更会变得恐怖至极，凭空厉害数倍都是大有可能之事。韩立睁开双目，露出了满意之色，手掌一挥，身前的晶莹大手一下子溃散消失，韩立身形徐徐飘下，落到了地面上，目光一扫，落到了密室一角的遗物上，正是那座上百年都一直安放在那里的元慈神山。这百余年的时间里边，韩立分批将其余两块石头也放入了此山当中，一同熔炼了起来。算算时间，似乎也该炼化的差不多了。心中如此想着，韩立不再犹豫的单手冲远处轻轻一招，轰的一声之下呀，整间密室颤抖了一下，然后黑色小山才腾空飞起，奔这边激射而来。手掌五指蓦然一分，这黑色小山顿时嗡嗡地停在了近在咫尺的地方。韩立这才仔细地打量了起来，元慈神山和以前相比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变化，仍然是黑乎乎的模样，不过能够如此轻松地被其一招而来，丝毫不见费力，可见呀，山中的石墩碎块的确已经彻底地和此山融为一体了。否则的话，纵然说他法力大进，也绝对没有办法操纵这般轻松的。他点了点头，对准小山呢打出了一道法诀，青光一闪，法诀一接触山体，立刻没入其中，不见了踪影。而小山表面银光一亮，一环银色火焰一起飞出，这个盘旋之后啊，就化为了银色的火鸟，正是石灵火鸟。此火鸟体型呢，比原先那明显的小了一圈，并且神态啊显得有些萎靡。显然，这百余年不停的炼化石墩之举，让此火鸟呢也损耗了不少本源之力。韩立见此，微微有些心疼啊，口中一声低喝，冲火鸟抬手一点，顿时呢，此火鸟冲韩立激射而来，一闪即逝之后，就一头扎进了身体当中。韩立恐怕要在体内好好的培育一番，才能让此火鸟呢重新的恢复元气的。他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又冲那黑色小山打出了一道法诀出去。此山滴溜溜一转之下，就在辉光闪动当中一下子消失了。下一刻，韩立一只漆黑的手掌蓦然翻转朝上，黑光闪动之间，手心上空啊，一座三寸高的迷你小山一闪而出，然后不客气地往下一落，一闪，小山凭空不见了。与此同时呢，手背上却浮现了一个银色的小山图案。就这片刻的功夫，韩立就将元慈神山再次封印到了手中。但是韩立脸色忽然之间蓦然大变，原本抬起来的手臂竟一下子朝下急坠而去，同时身形的也被带得向前一个踉跄。不好！韩立心中暗叫了一声，双膝急忙一屈，同时另一只手臂略一模糊之下，就同时拖住了下坠的手掌，接着身体接连摇晃了几下，最终呢还是站稳了身形。在将元慈神山封印到此手中的一瞬间，整条手臂竟一下子变得奇重无比，即使以他的惊人的神力，都差点被坠得摔倒在地，此刻也不过是勉强维持住身形而已。韩立自然是又惊又怒啊，但是心念飞快的一转之间，也就明白了几分究竟。虽然先前已经将元慈神山用百脉炼宝诀和手掌的彻底的炼化一体了，
但是新加入的那些石堆的材料却还没有经过此法诀的炼制的，故而收入体内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乌龙事情。看来想将此山和像以前一般无二的驱使，必须专门用炼宝诀重新祭炼一番才可以。心中如此仔细地思量了一番呀，韩立也没有多加迟疑，当即呢盘膝坐下，一只手托着一条手臂，头顶金光一闪呐，天灵盖处蓦然浮现出了一个半尺高的金色的元婴出来。此元婴呢是神色肃然，体表有金青两色光霞闪动不已，但是马上此元婴单手一掐诀一张小口，顿时一股青色的火焰喷吐而出，直接击在了那只封印小山的手掌上。此手掌呢是漆黑如墨，瞬间就被青鹰火给包裹了起来。韩立肉身则闭上了双目，同时背后金色的光晕一闪，凡圣真魔法像是再次浮现而出，同样盘坐掐诀，只是这次显现法相，无论凝厚程度还是发散金光，都远比韩立化神的时候没有法比的。远远看去，三头六臂的法相犹如一尊真实的金像一般。韩立这一次呀，用百脉炼宝诀重新祭炼元慈神山，又花了足足小半年的时间。好在此山原先已经被祭炼过一番，现在呢，只是将此山中的那些融入的石墩材料稍加祭炼一下，否则的话花费的时间肯定不止这点。这一天元婴默然呢，口中阴火一停，接着身上灵光一闪，就凭空不见了踪影。而韩立神色一动之下，手中法诀一松，结束了这次的祭炼。虽然说如此短的时间不可能呢全部完成祭炼，但是起码不会让手掌变得奇重无比，剩余的火候自然等此山被封印之后呢，一点一点的和手掌再次被同化一体。这个时间可不是几年的功夫就可以完成的。手臂一松啊，这韩立将封印小山的手掌活动了几下，感受不到什么异样，脸上的露出了满意之色。就在这个时候，韩立的眉头忽然一皱，蓦然站起了身，大步地向门口走去。嘎吱吱吱一声啊，沉重异常的石门自行打开了，韩立身形一晃，人就出现在了密室之外。在密室之外，一个乌黑的小人正悬浮在半空中，含笑望着韩立，那正是第二元婴。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83回。